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今天来灵修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一章是约翰福音中我特别感动的一章的经文，越读越让我怦然心动，也深深的发现啊，就是啊，约翰他在处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有他的比较独特的地方。我们呢，不要试图把每一卷福音书啊，把它都拆开，然后去搞一个什么耶稣生平合参之类的那样的一个类型。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福音书作者他写耶稣都有他的角度，他都是活灵活现的把主耶稣从他的角度给刻画出来。因此四卷福音书，我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快要读完了，我呢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到每个作者他特别与众不同又语重心长的对耶稣的刻画和描述，而且每一个作者的描述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整体，而这四个侧面又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加立体的主耶稣基督的画像，更让我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有根有基。我们不是把圣经啊只是当成一些原始材料，然后利用这些材料迅速跳到我们所谓的感觉和亮光中，而活在我们个人的那个诠释的天地里边，活在我们个人的那个上下文和背景中。我们呢乃是要努力的用我们所有的理性情感意志啊，来回到每一个福音书作者所描述的耶稣他的形象之中，然后再跟这个形象有交接，然后呢能够进入到圣经的现场，也让圣灵动工，使我们能够与一位活生生的神来交接对话，从而让我们每天啊可以得到鲜活的供应。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解读过程中，我是参考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材料。我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没有前边那么多优秀材料的帮助，单靠我个人的感觉亮光，我是读不出来的。所以我深深感恩，也特别谢谢各位朋友的带导。我们长话短说，整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你看见约翰他特别强调预言的应验，耶稣说了不同的话，耶稣跟他母亲说话，又把他交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来照顾。耶稣死的时候，我们读到他肋旁被扎，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们又读到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这一个事儿和他的原因。在这里呢，我们也得知约瑟和尼哥底母高了耶稣的尸体来预备安葬，没有为礼拜天拿着香料来高耶稣的妇女留下什么空间。那么约翰在处理这一些片段的时候啊，是有他的那个深意。我们看到他强调耶稣是王，用希腊文、拉丁文、亚兰文来写，强调兵丁取去没有缝的衣服，还有呢十字架下的见证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啊，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些用语，还有血和水从肋旁流出，安葬耶稣用的大量的香料，还有 这一个坟墓的描述。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约翰呢是有他的一个主要用心。好，那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约翰福音十九章这一位约翰他来讲耶稣受难，他的角度是什么呢？我真希望你自己去多读几遍，至少呢我是完整的读了几遍约翰福音十九章，结果呢我发现里边反复不断重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耶稣基督是王这一点。这确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约翰在描述的时候啊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作为王来受难，而他的受难不是受难是什么呢？是荣耀。也就是整个约翰福音前边不都在讲了很多神迹吗？我们称之为神迹之书，后来呢又是荣耀之书。前边有那么多的神迹，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人，指向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给人讲这个活水的道，也指向他自己是活水。还有呢就是他复活拿撒路，也显明他就是复活和生命。那当主耶稣显明他是复活和生命的时候啊，就不只是说他有能力让拿撒路从坟墓复活，也不只是说他有能力让所有信他的人都从坟墓复活，也是在指向什么？对，也是在指向他之所以走向十字架和坟墓，甘愿走向死亡，是他愿意舍的，因为他是生命跟复活，他竟然愿意来承担死亡，这是因为他要显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到底，来替人赎罪，作为完美的逾越节的羔羊而献祭。那因此你就发现所有的神迹啊，就像一条又一条的河流都在奔涌而流向大海。那请问大海是谁？对，就是耶稣基督的被钉和他的复活。因此你一下子就读懂了约翰福音，哦，原来那么多神迹都是在为这一个神迹做铺垫，好让你认出这一位主他才是真正的神迹。我们不是靠着让张三复活让李四复活来向别人推荐我们的福音，我们乃是有了一位自己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从而我们就成为他延伸的手和他张开说话的嘴，我们就成了他的故事的一部分。所以这一个故事是在表明耶稣是作为王，作为胜利者，作为替罪的羔羊，作为要赐下圣灵的荣耀者来描述的。而约翰是这样的用心来讲这一点，所以约翰建构他的故事，耶稣的王者荣耀就是他的受难故事的中心主题。在钉十字架和安葬的场景中，约翰回到了这个主题。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犹如在荣耀中高升。这里的十字架不能改变的名号，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就使这个意象啊更加清楚。既然他的名号是用希腊文、拉丁文、亚兰文，也就是希伯来文来写，就更让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他要成为全地的王，遍地都满了神的荣耀。但若耶稣是王，他就怎么样？高贵的死去，因此跟他的高贵的死去相对比的就是 政治和宗教的丑剧。我们看见在政治上比拉多的懦弱，他有足够的良心来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三次为此做见证，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推翻祭司长的胁迫，他不敢来有任何冒险来做出合乎良心的举动，因此他政治上是何等的懦弱。而这个祭司长我们又看见是何等的邪恶。祭司长他们本来一向不怎么瞧得起罗马，他们也自以为自己是选民嘛，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竟然克服了对罗马的那种厌恶，然后特别向比拉多表明他对凯撒的忠心，就是为了把耶稣给钉死，让他说什么都行，让他当狗都行，以至于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跟这样的政治跟宗教的丑剧相对比的，我们看见耶稣是自己舍了他自己，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而配跟王的死亡相合的，就是有一个王室的葬礼。请你要特别注意耶稣被钉死之后所埋葬的坟墓可不是普通人的坟墓哈，那是类似于像王的坟墓一样，用的香料根据神学家的注释啊，也恰好是王所高抹用的香料，而且呢他被安葬在一个园子里边，也跟埋葬以色列王的环境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是被隆重的安葬，是一场王室的葬礼。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大概就是1997年9月6号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在她葬礼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送葬，有那么长的队伍，英国有3100万人，全世界有20亿人在观看啊！而且呢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大钟每分钟敲响一下，英国王室每一位成员都出席，然后他的灵柩在安葬的一个小岛上啊，这就是王室葬礼的那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在看魔戒的时候也能看到里边的那个尤西顿和他的女战士伊欧文他们的那个葬礼啊，尤其是尤西顿王的葬礼啊，是那么的辉煌庄严豪华。而耶稣不是草草的像一个最穷苦的人那样被安葬的，尽管是借来的坟墓，但是约翰在写的时候乃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王的葬礼。而这一位王这样的安葬，约翰呢又是非常着力的来讲他就是什么十字架的完美的羔羊。你看哈，他很强调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羔羊啊，逾越节的预备日。其实这里的逾越节预备日啊，我们前边讲过就是那个安息日的预备日，因为它是一整个节期，并不是只是一天哈。那么暗合了那一个逾越节羔羊的献祭的时间，而特别让我们更加惊叹的就是约翰来讲啊，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骨头没有断一根，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是不可以骨头折断的，而且枪刺在他肋旁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为什么是血和水流出来？因为当时的逾越节羔羊被杀的时候必须血得喷出来，而水流出来象征着什么？就象征着主耶稣 赐下圣灵，他有活水会来浇灌我们。主耶稣赐的圣灵并不只是一种能力啊，而是借着圣灵他真的与我们同在，也使我们能够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而发生了更新和改变。所以他的坟墓最终空了，好使我们的心灵被他充满。因此我们也看见那些暗暗做门徒的约瑟跟尼哥底母就勇敢的来为他的灵所更新和改变，能够真正的跟随他到底。所以有这样一位王如此的为我们舍己，我们夫复何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作为真正的王，作为逾越节羔羊，作为赐圣灵者，作为得荣耀者而死去。他的死去不是悲惨的失败，乃是成了，这是神的计划的成功，也是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开始，也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确立我们信仰和得着安慰的新时代的开始。天父，谢谢你如此恩待怜悯，也借着约翰写下这么辉煌壮丽的文字，以至于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愿你借着你的道来更正复兴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